第十章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新约的140页，好，我们再读一遍。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我们就一起有点祷告哈。耶稣，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主啊，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来遇见你，主啊，让我们要得见你的荣耀，愿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圣殿，主啊，充满在你子民的心中，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愿这里充满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来了呀。这个本来是要继续的讲12章的哈，但是最近有点感动，想再讲一下这个信心哈。这个地方10章这个地方讲到了信心，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讲一下信心的功用或者是信心的功效哈。首先我们要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大家要思想一件事情。大家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信心哈？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那么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写，他说，一个到神面前来的，必须要信有神。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一个到神面前来的，必须要有信心，并且相信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信心的一个定义。圣经里面还给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定义，就是信心永远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他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就是每一次当你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你如果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的话，你就会蒙福。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信心永远是对上帝话语的、对上帝的道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所以你看啊，当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虽然你现在没有儿子，但你的子孙未来会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所以当亚伯拉罕对神的话有一个正确的反应，这个正确的反应就是相信上帝你是真实的，你所说的话都会成就，你有能力来成就一切你所说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英文叫做 faith。 这个不是对自己，而是对永生神的一种信任。摩西也是同样，当神把摩西差回到埃及，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要行10个神迹，但是每一次神要行神迹之前，神都先对摩西说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旧约的出埃及记哈，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第7章，在旧约的50页，我们大家翻到旧约的50页。第7章啊，我们翻到49页哈，第7章的14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行这10个神迹。每一次神行神迹之前，他都会先讲话。旧约的49页7章14节，出埃及记，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先告诉摩西他要做什么。我们翻到第8章第1节到第7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城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锻炼盆，又要上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诸水之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法老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你看第二个也是同样的，神每一次行神迹之前都是告诉摩西他要做什么。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第十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作了狮子。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再来看八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要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城仆并你百姓的身上来，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让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样的神迹。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却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样都不死。耶和华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我们再来看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就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我们再来看九章的十八节，十八节到二十六节哈，十八节，到了明天约的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叫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和神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树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在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暴雨火掺杂，甚是厉害，这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摩西第四节，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我们再来看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 摩西就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我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逼迫总要催逼你们，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灵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埃及在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服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十个灾里边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神要行神迹的时候，神都是先说话。这件事情就讲到了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等神的话语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反应。当你相信的时候，当你顺从的时候，这就是圣经里边讲的那个信心。所以圣经里边信心的定义，信心就是对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和他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他说话，他启示，他给应许，神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相信与顺服，这个就叫做圣经所说的信心。弟兄姐妹，如果这是圣经所说的信心，这一本书里边所有神讲的话，你有没有用信心全然的来接受？如果你是用信心全然来接受圣经里边神启示的每一句神的话，你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是看为美好的。如果许多神在圣经里面所写的话你没有办法相信，你觉得你里边有很多的抵触， 你觉得你里边有很多的冲突，你很多的不幸的恶心，你会发现你的属灵的生命需要极大的调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神为什么要用信心来作为救恩的一个起点。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神的话语给你的时候，神的道进来的时候，你要用信心来接受。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信心的起点就是对上帝的道有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这边，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讲到我们信心的起点，当你听了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救恩，主耶稣的福音，你有一个正确的反应，这个正确的反应就是我相信。所以弟兄姐妹，你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神的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对神的道没有胃口，或者很不想听神的道，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非常的担忧为自己。可能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极严重的疾病，也可能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死的。如果我们对神的道非常的抵触，我们里边很有可能有不幸的恶心在我们里边。如果我们对神的道非常的渴慕，非常的有胃口，这说明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健康的。你成长的越快，你对神的道主的话越有胃口。也许你会问哈，我怎么才能够对神的道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呢？才能相信呢？也许神会给你一个神迹，也许神会给你一个渴慕，也许神给你一个信心，也许神让你听见他对你的呼唤，也许神让你从经验，从推理，从思考，从见证相信神是真实的，你就会对神的道，神的福音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这个福音的种子就是神的道，它是有生命的，它会进到你的生命里边，开始成长，开始发芽，开花结果。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有信心的起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段话，第十章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有历世历代所有相信的人都是当神的儿女神的使徒把神的道讲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就用信心与神的道调和，就相信了。所有信心的起点都是在这里。接下来第二个方面，当我们相信，当我们重生了以后，你会发现哈，我们的信心开始成长。信心是有生命的，它是会成长的。而我们的内心，你会发现当信心开始成长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会显明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在圣经的新约的二百页，在新约圣经的二百页，十一章的第一节，新约圣经的二百页，我们一起来读好。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再读一遍，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会发现哈，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在他的生命里边哈，会产生两样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讲的。这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哈，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对未来的事情开始有一个把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对你的永生非常有把握？你对你的未来有没有非常有把握？这个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信心在他里边成长，圣灵在他里边孕育这个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特质，就是你对所望所盼望的就是未来的事情，永恒的事情，你会发现你里边有一个把握在里边。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说你对未见之事有确据。第二个特征就是你对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世界，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确据在里边。弟兄姐妹，这两件事情都是圣灵借着信心在我们里边成就的。一个人是不可能对未来有把握的，这个世界上最能干的人他也不可能对未来有把握，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圣灵的孕育里边，他就是会对未来非常的有把握。而且一个肉眼肉身的物质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对一个看不见的事情是有凭据的，但是一个有信心在圣灵里面孕育的这样的一个人，重生的人，他会有第二个特征，就是他对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世界他是非常有确据的。这两件事情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慢慢成长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两个特质。有的时候神会启示我们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神没有启示我们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信心让我们在两种情况里边都非常的对未来有把握。第一，知道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引导我们的神，看顾我们的神，他向我们最终极的心意永远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对未来有把握。有的时候神会启示我们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就好像神启示摩西一样，神跟摩西说这件事情我要做，摩西用信心接受，他用手举杖，这件事情就成就。有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未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对未来就更有把握。所以你看圣经里边哈，神启示亚伯拉罕，他的妻子在九十岁的时候要生以撒，亚伯拉罕果然在他自己一百岁妻子九十岁的时候生下了以撒。而且神说你的后裔将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虽然亚伯拉罕去到神那里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这个结果，但是四千年后的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成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信心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个确据，对未来极度的有把握。信心可以让我们对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非常的有确据。 所以第二个方面，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众门徒都知道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神确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现实的生活里边体会到这一点。弟兄姐妹，你体会到这个未见之事你有确信吗？其实我们从自身的生活里面，现实生活里面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很差的哲学。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吃饭说话行动走路工作，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行为，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看得见的行动都是被我们里边那个看不见的思想、看不见的观念、看不见的道德、看不见的念头、看不见的灵感想法所支配的。所以外在的行为是被内在的精神世界所推动、所掌管、所支配、所带领的。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被一个看不见的灵界所推动、带领、掌管的。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灵界，一个属灵的世界。所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就对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未来的、未见的这个世界、未见的事情、未见的天堂与地狱、未见的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的神有了极大的确据，对这个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有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确据。这个就是信心在我们生命里边所显出来两个最重要的一个确据、一个特征。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这个人呢，神会把这个君王在卧室里面讲的话都告诉以利沙，所以以利沙呢就把亚兰王讲的话呢告诉以色列王，所以以色列王呢就逃过了亚兰王很多次的诡计。那亚兰王呢就有一天召集他的臣仆说，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内奸告诉了以利沙所有我的计划？他的一个臣仆说他说没有，而是上帝把我们在这里讲的话全部告诉以利沙了。所以亚兰王呢就派了许多的兵包围了以利沙的那个住的地方。清早起来，以利沙的一个门徒说，哀哉，我们全部被包围了。然后以利沙就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然后呢，以利沙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然后少年人的眼睛就打开了，他看到整个山上全部都是上帝的火车和火马，带着火的天使围绕在以利沙的旁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上帝打开我们的灵眼，我们看到一个未见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你的宇宙观完全不一样。这是信心的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三个哈，信心，当我们信主，信心开始成长，我们对未见之事、对未来的事情开始有把握了以后，信心开始进入到下一个层次。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信了神的福音以后，我们开始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开始经历神，我们会开始祷告，神会引导我们，神会启示我们，神会赐下平安。慢慢的，我们在与主同行的人生中，我们多次的经历神、认识神、认识神的大能、美善，慢慢的会有一种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会成长出来。这种的生命哈，就叫做对主的已经不再是信任，已经不再是信心，而是叫做信任、信靠或者是信赖。所以信心，弟兄姐妹，真的会影响我们生命里面的很多的方面。当我们慢慢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你生命里面开始对主有一个信赖、有一个信靠和有一个信任。所以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成长了。我们对主的生命 不仅是相信，而是变成了一种依靠和依赖。所以 以如果我们来读大卫的诗篇第二十三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到可躺卧的草青草地上。所有的这个诗篇第二十三篇都是在描绘大卫在他的人生里边怎么样来经历这一位神，怎么样来被这位神带领，最后他生命里面开始有一种对这位神的一种依赖和信靠，他信赖这位神，在他人生的经历里面，从他人生与神同行的经验里面，他描述这位神和他自己的关系，就像牧羊人与羊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信心会成长到这位神每一天看顾我们，每一天带领我们，每一天祝福我们，每一天保护我们，每一天高牧我们。我们对他的了解越多，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对他的信靠也就越多，信赖也就越多。所以信心会成长到一个地步，就会挪去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惧怕、恐惧和担忧。弟兄姐妹，你对未来担忧不担忧？担忧吗？惧怕吗？忧虑吗？这个我最近有一天也不是有一天，就是这个念头常常会在我里面闪出来。结果有一天呢，我就坐下来真实的来面对这件事情了。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太太是这个不太像中国人比较喜欢花钱，所以我挣的这些钱呢，这基本上就没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常常呢，最后就有点忧虑，你知道吗？我就有一天想，我说我有一天我没有办法工作了，我老了怎么办？听我姐妹有这个想法吗？有担心吗？你知道在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个信心就在我里边开始说话了。神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上帝带领摩西120年，我肯定是活不到120岁的。难道神没有办法带领你这个小人物几十年吗？上帝可以现在让我所有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好，难道在我年老的时候他不会照顾我吗？他完全可以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对？我可以一直教钢琴，教到某一天突然就去主那儿了。或者他不用这个方法，他总是有方法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神有了一种信赖。他今天可以照顾我所有的事情，他在未来，在我70岁，在我80岁，甚至90岁的时候，他一样可以照顾我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信心，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里面的忧虑，让我们的惧怕全然被除去。神可以带领以色列人700万人40年，难道不可以带领我的家4口人吗？一定可以带领的。所以这个就是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信心成长到一个时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把我们里边的对未来的忧虑、对未来的惧怕、对未来的恐惧担忧全部都拿掉的。所以我们对神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天在做的，他从来没有让我们缺乏，在未来他也会同样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信心，信心会影响我们生命里面的许多的层面。接着第四个方面，信心会带来我们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第6章，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在新约的第5页。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1节，新约第5页，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慢慢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信心开始成长的时候，我们慢慢的会相信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主都会成就的。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这些话有一天都会实现的，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是会被废弃的，都是会朽坏的，都是会失去价值的，并且没有一件物质的东西你可以带走的，可以带进永恒的。所以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努力都可以为了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而努力，但是这一切东西有一天它都会转眼成空。我们也可以在这一生中用所有的努力积攒财宝在天上。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如果今天我对你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你说哎呀你真是不懂，我活了这么多年了，这个有钱是万事通啊，对不对？怎么能不积攒财宝呢？我积得越多，哎呀我睡得越舒服，对不对？但是今天是主耶稣在对你说，他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的神在对你说一句话，他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如果你真是相信上帝的话是正确的，是真理，是永远不会错的，今天主耶稣就跟你讲了，他说地上的财宝会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空洞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空洞来偷。所以今天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你讲了一句话，就是你的价值观在信心里边，如果你真的相信主的话，他一定会成就的。当你的信心面对这句话，面对这句主耶稣讲的话，他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的时候，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一生里边积攒财宝在天上吗？如果我们真的用信心来接受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价值观是一定会改变的。你一定不会去追求那个朽坏的东西，你一定会去追求那个不朽坏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信心的眼睛里边看到了上帝对未来、对未见之事的那个确据，他的话永远会成就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话 take it seriously。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神的话，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上帝都会成就的。如果你真的明白主耶稣对你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你的价值观要改变。我们不是说不要买房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所有的投资的取向我们要改变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的 gain， 在这个世界上的囤积，这就说明我们的价值观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价值观没有太大的改变，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爱这个世界，更可能是原因是我们这样投资，我们花尽我们的一生所有的时间精力一切的头脑，只是为了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我们这样做的根本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真正的来面对，来相信。如果今天神告诉你，你在这一生里边你要怎么来投资，他一定会成就的。他告诉你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最聪明的投资人，你要怎么样来在这一生里边来投资，你如果真的把他的话一而一的抓住，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话，我相信你是一个智慧人。这个就是信心带给我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他要殉道的时候，他在信心里面他说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都是在信心里面。所以 我们在地上的是有贼可以来偷的，会生锈的，有虫子咬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真的严肃的来面对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就会改变的，就会变成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弟兄姐妹们，信心成长到一个地步，一定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开始有永恒的价值观，有神的价值观，有一个不朽坏的一个价值观。主耶稣说的许多的话都是属天的价值观，属天的眼光与属天的信心来说的。一个人如何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要有属天的价值观。当你有了属天的价值观，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不会影响你。这个属天的价值观就是对神的话语在信心里边长出来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好，约翰一书第二章，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二章，在新约的216页，哦，对不起，215页，在新约的215页，215页，约翰一书二章16节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您看到，如果我们真的弟兄姐妹，如果真的相信这段话的话，你人生的所有的人生观也会改变的。神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的长存。弟兄姐妹，我真的是祷告求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是在信心里边读这段话。你真的相信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这是上帝说的，唯有遵行他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人生观在这句话里边我们需要改变。也许我们的人生像我以前，我是尽量的享受，尽量到处的玩，或者我们的人生观是尽量的赚取金钱成为大富豪，或者是尽量的奋斗事业，让自己的事业达到顶峰，或者尽量的让自己的这个一生平安顺利，或者尽量的让自己的儿女成功，或者尽量的满足自己的各方面的欲望，或者尽量的花钱享受 shopping， 或者有的人一生就是在寻找爱情，也有的人是为了救国救民，为理想奋斗，或者有的人是为尽量要爬到最高，达到权力的顶峰。但是我们如果真的相信这句话的时候，真的相信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当我们用信心来相信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人生观也会改变的，我们人生的投资也会改变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他就走进了神的旨意里边。这个就是摩西为什么当他顺服上帝的时候，他的一生在这位永生神的手中多么的有价值了。弟兄姐妹，不在乎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的内心定义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献上一生，单单的为神而活，单单的顺服他的呼召，所有所说的上面的这些动机都会过去的。 唯有当一个人一生进入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是在神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有了参与，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永恒里边被纪念。弟兄姐妹，信心真的会影响我们生命里边的许多层面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但是如果我们不信，我们的这一生可能投资的永远是错误的。我们活在错误的目标里边，有一天神的话应验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们的这一生没有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就错过了上帝最美好的旨意。在下一个方面，信心能够支取每一个神在圣经中的应许，信心也能够让我们过去神在他子民生命中所做的，今天信心也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神行了无数的神迹，这些神迹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都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经历得到的。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遇见了当时住在迦南地的巨人亚拿族的人。以色列的探子12个人有10个都惧怕，但是后来年轻的一代起来了以后完全打败并且亚拿族的巨人。今天在我们老旧的生命里边，老旧的性情，老我中也有许多的巨人，似乎我们祷告了许久，我们似乎无法胜过我们旧人里边、旧造里边、老我里边、老亚当里边的生命中的这些巨人。这些巨人似乎总是胜过我们、打败我们，但是以色列的后来的得胜不在乎他们有多勇敢，而是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明白，没有一个巨人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个巨人可以站立在宇宙万物都不能站立在上帝面前，这位上帝巨人更不可能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的神是打过任何我们旧造生命中的巨人，不论这个巨人是什么，也许是罪，或者也许是一种 addiction， 也许是惧怕，或者是忧虑，或者是脾气，或者我们人生的一种空虚，任何的问题，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能改变的。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我们需要学习以色列人在那里一直不断的绕城，一直不断的祷告，直到神成就。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心态，神啊，你一定要成就，因为我们旧造中的那个亚纳族的巨人都是你的敌人，他们必须在你面前倒下，否则我们属灵的生命不能够丰盛。这不是我与他们征战，乃是圣灵与肉体的征战。所以神必定会成就的，那天会到来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用信心来支持神在历史里边做成的工作的时候，这些重要的东西就会做成在我们身上。圣经里边充满了神的应许，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可以支取神在他子民中间曾经行过的大能，今天这些事情也可以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哈，信心我们以前比较少注重在信心里边成长，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信心里边成长，当我们讲到信心的定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相信。我们不仅可以对未来有把握，我们对未见的世界是有确据的，我们更是对我们的永生、对天堂、地狱、对上帝的救恩是那么有把握。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我们的人生的投资会改变，我们对未来的忧虑会没有，我们会支取上帝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用信心来支取，在祷告里面神会成就他在历史里面所行的奇迹，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最近一段时间哈，我觉得我一直在我生命里面哈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一个堡垒， 但是这个堡垒不能跟大家说哈，到底是什么哈？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坚固的堡垒，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坚固的堡垒，这个是我已经struggle很多了很多年了，也是我太太一直挑战我的一个地方。但是我真是在神的面前，我用信心抓住神，我说主啊，你一定要成就，你要让我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要让我成为一个在你面前可以荣耀你的人，你要让我可以胜过我生命里面的这个坚固的堡垒。你会发现我无数次的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我渴望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得胜的。你会发现慢慢慢慢，神就在你生命里边在成就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神在你这生命里面把这个东西全然拿走，你的生命经历到一种得胜。这个就是信心在我们生命里边，最后借着信心，上帝把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成就一个一个，好像我们的自我没有办法成就，没有办法攻克的一个一个坚固的堡垒。所以弟兄姐妹，信心真的非常重要啊！盼望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好让我们的这一生对上帝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话语都是用信心来接受的。你会发现我们完全会不一样，我们的人生一定会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会经历到神是那样的真实，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的能力是那样的浩大，全部都要用信心来支取。好，我们最后来唱。